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中见面了。现在我们要看创世纪第五章22-24节，这样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的。这是一件令人很振奋、很奇妙的事，因为在生死年表当中，却有一个人是被神从地上直接取到天上去。圣经在这里说以诺与神同行，实在太奇妙了。圣经里面只有以诺跟下一章的所提到的挪亚，他们两个人都是与神同行的。这两个人他们都活在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只有他们两个人与神同在，他们与众不同。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指出有两个人是没有经过死亡，不经过死亡就回到天上，那就是以诺，这里的以诺，以及先知以利亚，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就回到天上。以诺是他活在洪水之前的那个世代，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经过死亡，而是神直接把他从地上取到天上去。这个取去啊，取去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转移的意思。转移这个字，这个是好像在英文里面就是翻译的意思，翻译就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可是在他本来的意思没有改变。以诺这个人他就是被神转移离开了这个地上到天上去了，他原来的身体是旧的，但是他没有经过死亡，他现在转变了，跟以前不一样。圣经这样说，以诺在65岁生了马土撒拉，然后他就与神同行。我们不知道他在65岁之前那个日子是怎么样过的，可能他的生活的状态他跟当代人相差无几。当时那个世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代，一直到了进入那个挪亚的时代，就是那个日子人不敬畏神，无法无天。马土撒拉生下来以后，以诺他的人生却有大大的改变。也许因为马土撒拉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的，就使他归向神。亲爱的朋友，有时候神放一个小婴孩在我们的家里面，可能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神让那个小婴孩带领你，使你归向神。如果一个婴孩的出生不能改变你的话，那么可能别的事情也不会改变你。所以那个小婴孩出生之后300年，以诺就一直与神同行。他也有其他的孩子，有男有女。圣经说以诺共活了365岁，那就是他活在地上的年岁。但是他是不是死了？他没有死。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的，把他带走了，他就不在世上的。这件事可以像说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小女孩子，她回家跟她妈妈说，她说老师，我们老师今天讲到以诺 说了他与神同行的故事。妈妈说，那以诺怎么样呢？那个小女孩就回答说，他就好像神每天跟以诺谈话，他对以诺说，我要跟你一块去散步好不好？以诺就跟神一起去散步去了。神就带以诺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个小女孩每天就站在门口，她等候神。后来神就对她说，哎，以诺，要不要我们去散散步？他们就一起走了。有一天神对以诺说，以诺，这次要不要我们走远一点吧？他们以诺跟神就一起走啊走啊，忽然以诺说，哎呀，糟了，天晚了，我该回家了。神就对以诺说，以诺啊，你还是到我的家里去好不好？这样以诺就跟着神回到神的家里面了。当然这是一个故事，讲到以诺与神同行。在这里，在创世纪里面，许多的真理都是互相相关的。这里可以这样说，圣徒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神也会将教会他的儿女从地上提升到天上。所以这个被提啊，被提到天上，就是人没有经过死亡，没有见死，直接从地上到天上去。神在洪水审判之前就把以诺带到天上去了。接着我们看创世纪五章二十七节，这样说，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马土撒拉的寿命比亚当还要长。亚当和马土撒拉这两个人就填补了从神创造万物以来到了洪水之前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族谱，马土撒拉可能是把神创造世界这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的儿子挪亚。在这个家谱当中，有些人的名字被省略了，有些事情也省略了。因为人的名字跟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神最主要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活在地上，有关于他信仰跟神救赎的历史，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马土撒拉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要差遣来啊，差遣来。有些人认为马土撒拉的意思是他死后要差他来，死后差他来。要差什么来呢？要差遣什么来呢？就是要把洪水差遣，洪水把洪水带来。圣经记载许多族长的家谱的时候，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毁灭世界的那一年。大洪水就在马土撒拉过世的那年，洪水就来的。为什么马土撒拉活得这么长呢？神把他留在地上就是要让人知道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怜悯人的心肠。神是有怜悯有忍耐的神。亲爱的朋友，今天神也等待你回转归向他，信靠他。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新约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这样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啊。这个经文就是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接着我们再看创世纪五章啊，它里面的经文所提到的人，说了他的名字以后他就死了。第31、32节这样说，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 雅弗。世界上有一个道理，一个理论常常被大家很盲目的就把它接受了。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一般的哲学，一般的学说，他们认为说人性是本善的，我们生出来就是良善，人性本善的，我们人有许多可以改进进步的空间，只要我们努力进取就可以了。他不认为人，我们生出来就是罪人，本来就有罪，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救赎改变我们。新约罗马书三章第十节有这样的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是神对我们人，对我们这些罪人所做的一个断言。如果你接受圣经的话，听神的话，那你就会了解这个是意思是什么，也知道说神造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之道到底是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什么。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第六章里面看见大洪水要来的，就是关于洪水审判世界的原因。请注意创世纪第六章一二节这样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养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里说到神的儿子们以及人的女子啊，关于神的儿子们以及人的女子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等一下到第四节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做解释。创世纪六章三节啊，这样说，耶和华说，人是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们都知道挪亚传道传了120年，在那个时候人的灵是与神的灵抗拒，互相对立，人不愿意接受神的灵的感动，悔改归向神。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18-19节说得很清楚啊，请大家注意，彼得前书新约三章18-19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在挪亚的时代，神已经把他的真理传讲给当世代的人。因为在彼得前书3:20这样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是彼得前书3:20所说的，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个时间有120年，但是他们仍然拒绝相信信从真道，不肯顺服神。现在我们现在来到6:4，创世纪这样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在这里说到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这些伟人啊，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的后代有些人很杰出。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是一本关于家谱还有家庭的一个书卷，神的儿子们是从亚当 经过了赛特，有一个是属灵的，属于神的家族而来的人的女子们啊，人的女子们所讲的跟神的儿子们不一样，人的女子们是由该隐这个家族，由这个族谱所生下来的。后来这个两个大家族他们就混合在一起通婚，直到后来整个家族完全的败坏了，完全的远离神。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在这里这段经文所要提出的，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地上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为什么神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请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这样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神把全人类在当时的整个的家族的家庭的状况把它揭露出来，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接着第六节这样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因人的败坏而后悔了。看起来好像神想把人从地上除去，因为人的罪恶令神内心很痛苦很忧伤，但是神并没有毁灭全人类。创世纪六章七到九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理由，挪亚与神同行。新约圣经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要在一片干的土地上，那个时候还没有一点雨水，他要去预备造一个方舟，这要需要很，的确需要很大的信心。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将来教会神的儿女从这个世界上也会从地上被提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信徒要被提升到天上。圣经告诉我们圣徒之所以能够被提升到天上，就是要显明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我们想神为什么要降下洪水呢？创世纪六章十一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看观看这个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因为人已经败坏的堕落了神的道，离弃了神的真理，人家走自己的路，所以人当时的人已经完全违背了神创造他们的目的。接着在第十三节啊，神就对挪亚说，十三节 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切一并毁灭。以下我要举出几个神要差遣洪水来的原因，下洪水，大洪水来的原因。第一，神曾经给人应许要赐下一位救赎主，救主要来，人知道将有一天救主会来到世界上，人应当要寻求这件事情，寻求这位救主，但是人却不肯悔改，却离开了神。第二，神已经为亚当夏娃提供了一个献祭，这祭牲来代替人的罪，神也为该隐为亚伯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永恒的不变的规则。该隐跟亚伯代表的两个不同的家庭系统，两种阶层的人，一个就是失丧的，另外一个是蒙恩得救的，一个是自以为义的，一个是在灵里面为自己的罪忧伤，一种就是专是注重外表的形式，宗教的形式，另外代表什么？是一个真诚悔改的信徒。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类有不同的特质。第三，那些在地上的族长，那些人他们活在世界上的时间非常的长，因此亚当和马土撒拉他们的寿命都是很长。为什么很长？他们要填补就关于神的创造万物直到洪水等等的时间，他们可以做见证。当代所发生的事情应该会给我们所有的人类，这也是当时的人，带来了一种启示，一种教训。在新约犹大书，新约犹大书第14节15节这样说，那个时候以诺传道，他说的预言，挪亚一面造方舟一面传道，以诺从地上消失的这件事情就应该使他们警觉到，就是神要介入，神将要介入他掌管了人类一切的事物。他们也知道马土撒拉的名字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洪水就快要来的，马土撒拉的名字是表示神要差遣洪水要来的。第四，也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经也这样说，神说神的灵就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属乎血气的人神的灵就不会永远住在他里面。神借着圣灵曾经在人心里面动工，可是当人属血气的人完全抗拒神的时候，洪水就要来审判全地的。所以现在你跟我在这儿，我们要所学习的属灵功课是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所告诉我们的，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你跟我们都要学习警醒预备的功课，就像挪亚一样。 到这里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求主祝福你，让你成为一个警醒祷告等候主再来的人。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